让信仰传递，让生命启航，做有力量的家长。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家庭课堂，在这里让我们学会引导、陪伴、管教、支持，让家庭教育美好而有趣。
读好心经，其乐融融。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看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老年期啊，老年期的发展问题还有一些应对。那随着老龄化啊，这个高龄化家庭结构的变化呢，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啊，就是他们的幸福安康还有这个家庭及社会的和谐发展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么老年人群体呢越来越庞大，这个人群里面的抑郁或焦虑的状况呢比例也越来越高。随着年龄的增加，还有很多慢性病的影响啊，老年人的认知功能呢逐渐的退化，老年痴呆症的风险呢也逐渐的升高。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群体中啊，我们看到教会其实也特别的关心啊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群体。我们需要帮助老年人就是适应从中年进入老年之后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况以及身体变化。所以从心态上呢我们要协助老人迅速适应生活的改变。常常会有一些比如说换个地方吃饭呀，睡觉的地方可以有一些更换，或者是床褥之间的一个调试，帮助他们积极的面对变化，乐于改变，心态开放迅速的适应这个身体进入老年期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如果生活不去适应可能会导致精神压抑，这叫心态好第二个叫心情好，会发泄能调试心情。那能调试呢并不见得指的是说你今天明天非常的开心快乐没有悲伤没有苦闷心情好呢是指在生活中呢积极的情绪占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大多数时候呢是愉悦的开心的心情平和的。而在遇到这个消极情绪的时候呢，比如说愤怒悲伤苦闷的时候呢，懂得发泄能够适当的调试。第三个是关系好与别人保持关系融洽。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就是老年人的人际圈子呢整体上会缩小，但是亲密关系比如说跟好朋友们呢，跟家人的关系呢关系的这个变化不大。而且老年人呢会更加注重亲密关系这个质量，所以他很看重别人所以这个阶段的话呢，帮助老年人有很好的这个关系为自己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呢也会有很重要的作用。那么老年人的心理问题呢应该及时的发现和干预必要的时候呢到专科去进行一些诊疗吃一些药物可以改善这个老年人的状况，尽可能帮助老人达到以下的心理健康的标准有一定的学习力良好的人际关系充分的了解自己生活目标，切合实际，与外界保持接触保持个性的完整和谐这个是六个标准就是我们去观察一下自己或者我们的老年朋友们。那么在这个阶段呢，不可避免的就是要有面对死亡的这样的话题。心理学家伊丽莎白呢，就是她讲出一个关于死亡和濒临死亡体验的一个理论她认为人在接近死亡的时候呢，要经历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拒绝。通常一个人要知道自己要面临死亡的时候呢，第一个反应就是不可能，一定是弄错了，我不可能死在拒绝的过程中呢，人不肯承认自己即将死亡。那么这种拒绝呢，是一种帮助人们以自己的方式和步骤吸纳不愉快信息的一种防御机制， 人们只有有能力接受的时候呢，才能认可自己即将死亡的事实。所以这种抗拒啊，是一种防御机制，可能每一个人都会讨厌死亡。第二个阶段呢是愤怒，濒临死亡的人可能会周围的人呢就会感到愤怒啊，他们觉得命运不公平，死亡不该降临在自己身上啊，所以他会发火啊，有时候。那么第三个阶段呢叫讨价还价，濒临死亡的人试着去商讨能够摆脱死亡到来的这种可能性，他们可能说啊，我还有救啊，我还要看。到处治疗啊，因为我还要献身于慈善事业啊，或者说我要能活到我儿子结婚啊，我就会安心的死去，我要把这个打发了，把那个打发了啊，他会讨价还价啊。第四阶段呢是抑郁啊，许多濒临死亡的人都会经历抑郁的阶段，当意识到死亡成了定局啊，自己没有办法啊解脱啊逃脱的时候呢，人会有一种巨大的失落感，人们意识到自己正在失去所爱的人啊，自己的生命真的正在走向终结，确实会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啊。第五个阶段是接受，达到接受状态的人们呢，会完全的认识到死亡的迫近啊，他们对自己现在、将来啊，已经没有任何积极或消极的感觉了啊，开始跟自己讲和，想要独处，他们对死亡。这个死亡对他们不再产生那种引发痛苦的啊这样的一个事件。当这个丧亲啊发生的时候，亲人离去的时候呢，痛苦就随之而来啊，其中涉及这个哀伤的话题啊。我们说失去亲人对死亡的客观事实的承认啊，这个是我们啊在文化里面都会经历的事情，因为没有一个人不死亡的。而哀伤的话呢，是指对他人死亡的一种情感反应。哀伤的第一个阶段呢，常常伴随着震惊啊、麻木啊，或者完全否定啊。人们可能会回避客观事实啊，试着按照以往的生活方式啊去生活。如果痛苦太强烈的话，人们又会恢复到这个麻木的状态里面啊。那麻木的状态呢，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啊，就是避免自己陷入痛苦的情绪中难以自拔，所以不去想，不去看。那么下一个阶段就是啊，开始面对死亡，从否认到面对啊，大家沉浸在一种巨大的悲痛里面，承认与死亡啊，这个发生了这个就链接啊，跟死者呢永久分离了啊，这样的一个事实。最终的话呢，丧失亲人的个体呢会进入到这个适应的阶段啊，开始重启生活，重启生活，重新生活啊，建立的这个新的关系啊，建立的新的模式啊，也会随时发生啊。那么大部分经历过丧失的人呢，可以啊这个重新开始生活啊，但是也有15%-30%的人表现出比较严重的抑郁情绪啊，经历一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哀伤。那么家里啊有孩子的时候呢啊，我们啊要学习一些帮助孩子处理哀伤情绪的方法。那么今天也跟大家啊做一点的分享。第一个要坦诚相对啊，我们可以采用与儿童年龄相符合的语言告诉他们真相，委婉的但是清晰的指出这个普遍的事实，就是死亡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不可逆转啊，每个人都会经历啊。我们家里的这位亲人呢，死亡了，离开了我们啊。他的精神呢，去了天堂啊，或者说啊，我们根据他的信仰告诉他啊一些未来的关于来生的一些道理。这个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不要瞒着他。第二个就是鼓励对悲痛的表达啊，不要阻止孩子们哭泣或者流露他们的情感，鼓励他们表达对死亡的这个感受和对死者的思念。我曾经呢就是陪伴过啊，大概是有几十个这样的孩子啊，他们 的家人啊或者同伴有死亡啊，然后因为都是突然去世，孩子是没有经历过死亡，或者说没有准备经历离开啊，真正的离开的一个意义啊，理解不了，所以呢就有一些帮助啊，帮助孩子，包括写信呀、献花呀啊，还有这个把信读出来呀，然后告别呀啊，这样的一些做法啊，确实是孩子可能会哭泣啊，但是呢哭泣也是一种宣泄啊，也是放下的一个过程。第三，帮助孩子确信亲人的离世不是他们的错。儿童们呢，有时候会倾向于把发生的不好的事情归咎于自己身上啊。他说啊，我让妈妈生气了，所以妈妈生病了，让妈妈死亡了。或者说啊，我不好啊，我妈妈不想看见我了，所以她走了。他会有自己很多的想法啊。那么12岁之前的小孩呢，大多数会把不好的事情归咎于自己。第四，可以利用与死亡主题相关的儿童绘本来帮助孩子更好的处理哀伤啊。在过去的一些童话故事里面，有一些哀悼死亡的一些话题啊，可以给更小的孩子呢用儿童画本来处理哀伤。当然也可以有其他的方式啊，比如沙盘呀、绘画呀，或者是其他的方法啊，帮助孩子们去处理哀伤。哀伤是要处理的啊，我们说不要他见，不要他哭，不要他那个是回避啊，我们不需要那样做。好，这是关于今天的啊老年期的发展问题以及关于死亡哀伤的一个学习啊，希望我们大家呢都能够正常的去面对啊年老啊死亡这样的一些事实，愿主保佑。